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16号，已经是星期三了，离美国的大选还剩下19天，您已经准备好投票了吗？我们现在的邮寄选票和这个都已经邮到家里了嘛，对吧？就是我们那个提案呢等等的，我们都在看啊，您是怎么去选择的呢？首先呢，我先今天给大家说一些大选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了。因为我们看到呢，现在川普这边势头是非常的猛。昨天呢 ，CNN 他们所发布的最新的民调呢，川普已经是按照左派这个已经是追平了。那今天呢，则是数据呢，则是更加的明显。今天一个最新的民调啊，显示着 Kamala Harris 的民调哈，就是从 Polymarket 就是那个博彩的那个，这是个真金白银的博彩赌博盘，所以呢，这是那它的赢压注率，它会涉及到真正的输赢的。那么今天呢，这个 Kamala Harris 的民调是 39.4， 川普已经是 60.5 哈，已经是差了。20多个百分点了，差距拉的是越来越大。在昨天还是57.7对41.9，那今天呢继续拉开了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呢，在博彩上，等于说卡麦拉的这种民调不能叫民调，就是压注呢是越来越低啊。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今天的一些。昨天其实是昨天的事儿了，就是时代的总编他们也出来开始撕，因为卡姆拉哈尔斯还是不能够接受自由的接受这样一些采访。 Salesforce 的创始人叫做 Mark Benioff， 这是一个铁杆的 Hillary 的粉丝，现在呢他居然在这个 Time 杂志的封面上哈，去发表了一个 Kamala Harris 对他的叫板，说呀 Kamala Harris 多次拒绝了 Time 啊，就本报的采访的要求啊，这是一个最新的，蛮有意思的。但是呢，川普呢，则是在接受了《时代周刊》记者90分钟的这种采访，都是详细的去讲自己的政策的构想。包括呢拜登他在退选之前也接受了时代周刊类似的这种90分钟的这种采访，所以呢现在呢他居然拒绝了 Kamala Harris 拒绝了 Time 杂志的采访，今天在已经上了 Time 的这个杂志了。所以马斯克呢也是不忘补刀啊，他就直接说Kamala 在回避任何不会把他的回答编辑的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采访，那就是他在讽刺呢之前 Kamala Harris 接受了 CBS 的60分钟节目采访，结果呢出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出来之后，他所答非所问，绕啊绕，结果呢遭到了一片的在社交媒体上一片抨击嘲讽，说的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哈，不着边际，被讽刺为语言沙拉。结果呢 CBS 进行删减编辑了第二个版本，同一个问题呢，哎，Kamala Harris 的回答呢变成了两个样子，结果呢这又是舆论大哗。这个 CBS 呢对此也没有去跟大家道歉，到现在也不吱声了，就像没那个事儿一样。可能他们笃定啊，这个受众读者观众呢记忆是短暂的，有更多的新闻热点就会把之前的记忆给重新删减了，所以呢他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去承认哈，特别有意思。所以在这儿呢高姐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在以前我们印象当中留下来的美国这些所谓的美国媒体啊，自由媒体的那种敢挑战权威，敢去呢向美国政府施压，现在已经变成了呢美国媒体在自己造王啊，他们自己在造王啊，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媒体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看啊，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的话，他就可以美化哈自己的心目中的王，那特别有意思。那他这个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他就是没有对自己的读者呢客观公正，相反呢，你这等于说在公开的造假，在欺骗公众，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川普呢就直接要求哈说公布你原来采访的这个版本。所以基本上那个他去接受的采访都是比较偏向 Kamala Harris 的，那么只要还有一点客观公正的，哪怕我是个左派，你不接受我采访呢，他都不敢去接受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那么就剩选举剩下第十九天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形势或者是整个的情况是越来越更加的这个 白热化了吧，真是就在白热化了。昨天开始马斯克呢已经亲自下场到宾州去催票，他会举办多场集会来支持川普，来对应呢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一场选举。同时呢他已经是承诺，只要呢你邀请三位朋友来签署言论自由的请愿书，这个 petition， 每个人就给你付$70，$47哈。那么很多人说美国还是允许这么干呢，今天我还有台湾朋友在问我说，那这美国这样的不就是干涉选举吗？还不是啊。那在美国呢，它这个属于它不是选举，但是呢它属于这种超级行动委员会，它其实是一个为宪法而欢呼，为宪法而请愿，保护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他会起到哈这种为川普助选的这个一种情况了。所以这个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几乎很少看到一位企业家，尤其如此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亲自下场催票。那你像这个别的像 Meta 呀，像苹果呀，他们都会用巨额的政治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很少说他自己举行 rally， 对不对？自己举行 rally 去催票的。所以呢真的像马斯克说的似的，他在 all in 啊，背水一战。所以他自己呢就在说出来，他说这是美国最后，如果川普不赢的话，这是美国最后一次的民主自由的选举，他自己称自己是黑色的 MAGA 哈。那对于马斯克呢，我们看看黄仁勋什么态度呀？他肯定不表态嘛。之前美国媒体采访他说，哎，你对这个卡梅拉哈里斯他们这么高的税要给企业涨税啊，你怎么看呢？他用一个非常有东方代表性的太极就给划过去了。但是呢这两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称赞马斯克的成就是超人一般。他说呢，马斯克他们用了NVIDIA 和马斯克用了19天建成了一个拥有10万台 GPU 的超级计算机。通常啊要达到这种10万台的这种架构的超级计算机的搭建需要3年的规划和1年的部署。结果呢马斯克用了不到三周就完成了。所以黄仁勋呢说呀，他说他表扬马斯克在工程、在建设、在大型系统方面的独特的理解，以及他出色的工程、软件、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团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啊！说他是超人一般。那我就在想，挺有意思，黄仁勋用一种纯理工男的方式给马斯克点赞。他没有说他支持谁啊，但是我说从技术方面，他是给马斯克在此时此刻，太牛了啊，点个赞啊！今天呢，还有一个是索罗斯的之前的他的他叫什么，他的战友啊，他被称作昔日的战友，亿万富翁投资者，叫做 Druckenmiller。那他呢今天也蛮有意思的，一方面他承认他自己后悔清仓了 NVIDIA 哈，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说如果 NVIDIA 股价下跌将再次买入该股，我正在舔来自那笔糟糕卖出的伤口哈。这个人不懂科技对吧，我们朋友都知道对不对，靠姐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冯迪希纳，他不持有哈，他是在多少呢，是在800到900区间就卖掉了，当时是 NVIDIA 不是在今年6月1号不拆股了吗，一拆十嘛哈，那今天呢又收在了135.72，所以呢他当时呢等于说80到95就给卖出了，他后来就没有收获后面的这个将近$400的这种涨幅。然后呢他说他相信啊长期人工智能是能够赚钱的，但是呢18个月前当时的股价是$300左右，但变化的是他在一年之内涨到3倍啊，他就等等的，他首先这个人呢是对这件事情承认的错误，他还要封低吸纳。然后他呢，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哈，他也去对美国的大选表了个态，他说市场已经定价川普呢会在下个月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获胜。他说在过去的12天里 这还说的是过去，今天市场仍然非常的迅猛。说在过去的12天里，市场似乎非常确信川普会赢。你可以从银行股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加密货币中看到这一点，甚至可以从特朗普的媒体科技的 DJT 当中看到这一点啊。这是他今天说的，市场已经定价了，这是他所讲到的。这个 Drucken Miller 呢，他说他现在他说我既不会给哈里斯，也不会提给川普啊，他目前他还没有决定，也没有给任何一方去捐款。他说呢，特朗普是个吹牛大王，他不支持川普的关税主张。他预计呢，川普重新入白宫呢，美联储会变得更加的鹰派。然后他呢对这个 Kamala Harris 呢说，他当选呢对企业也是不利的，所以他预测呢。即使哈里斯赢得了总统的大选，那国会呢也会交给共和党哈。然后基本上吧，他说如果出现所谓的蓝色横扫啊，美股可能会在3到6个月之内陷入困境。那么如果出现红色的这种横扫的状态呢，就是共和党全面占优势的话，这个概率呢会高于川普当总统哈，美国国会呢将会交给民主党主导，呵呵，这是他的看法，好吧？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进一步的事情的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给川普捐款最多的是拉斯维加斯的金沙啊，那个赌场的那个金沙集团的老板的遗孀米利亚姆，他现在已经捐了上亿美元了。其次呢，就是马斯克哈，7500万了。还有呢一个犹太人的夫妇叫做阿德尔森夫妇，他们这对夫妇96年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后来呢开始支持共和党，力挺川普。他们这对夫妇也是投资祖产和房地产等等啊。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些去支持川普的这些情况呢，现在是比较非常的明显。今天我们也看到川普呢自己也发了一个声明了，他这个声明呢是针对亚利桑那呢已经开放了邮寄和现场的提前投票。目前呢是川普啊就提前投票的人数是比上一届呢已经超出了将近一倍了，25万人涌入进来投票。那这次呢川普发了一个声明说，亚利桑那州谢谢你，本周早些时候亚利桑那州开放了邮寄和现场的提前投票，如果您有选票请立即交回，如果没有请在明天投票站开放的那一刻去投票，让您认识的每个人都把选票投给川普及各级的共和党人。他说在您的帮助下，从现在起我们将赢得亚利桑那州的胜利，击败 Kamala Harris 哈，为每一个种族、宗教、肤色和信仰的公民开创美国成功的新的黄金时代。我向美国人民传达的信息非常的简单，绝不允许任何像边境沙皇哈里斯那样在我国制造暴力和恐怖的人成为美国总统，任何会引进犯罪团伙占领美国的人都不能要求成为总统，任何策划入侵美国的人都不能领导美国。卡马拉·哈里斯的恐怖统治将在我宣誓就职之日终结。然后呢，他是讽刺了一下，我昨天也在提到了，哈里斯呢，他要川普交出他的健康的检测单哈，那川普这嘴是非常损的，他说卡马拉·哈里斯通过认知耐力和敏捷性的测试非常重要，他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认为他可能出了大问题，就连60分钟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也为了保护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卡马拉，肆无忌惮地将他完全已经疯了的回答非法地替换成了另一个与提问无关的答案。此外，他在回答最简单的问题时也是慢条斯理、昏昏欲睡。我们刚刚经历了将近4年的时间，我们不应该再来一次。卡马拉拒绝了我接受9月4号福克斯新闻辩论之后，现在他又说他想要辩论，尽管投票都已经开始了。他现在想要辩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民调中失利了，他绝望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问题是卡马拉连一个简单的访谈都做不好，他需要假新闻公司如 CBS 完全撤销他在60分钟节目中不连贯的回答，并非法插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回答，以便让他看起来还有那么一点聪明。可是你这样做无济于事，60分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付出沉重的代价。至于 他啊，就 Kamala Harris 完全不顾一切的要求提供我的医疗报表，他很想看到我的胆固醇，我已经提供过很多次了，180，包括最近，而且毫无瑕疵。然而我刚刚看到卡马拉的报告，情况不容乐观。根据他的医生报告，他患有荨麻疹，其定义是皮肤上出现圆形红色剧烈瘙痒的皮疹，有时伴有危险性的肿胀。他还患有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结膜炎，情况非常混乱和危险。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明显影响了他的功能。也许这就是他无法回答60分钟和其他人提出的最简单问题的原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这些问题，我的体检结果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好，还通过了2次认知测试。医生说我的认知测试非常出色，我比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拜登，尤其是卡马拉要健康的多。此外，我忙于竞选活动，在剩下的22天时间里，我每时每刻都在竞选，因为我们必须从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派手中夺回我们的国家。我做过很多次60分钟的节目，即使在新闻报道受到尊重和合法的美好年代，但我从未见过一个非常糟糕的答案被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答案所取代。以避免个人和职业上巨大的尴尬，60分钟这样做是在干预选举，是在欺诈，这是广播史上最严重、最明目张胆的丑闻，不会很快被人遗忘。昨晚我在宾夕法尼亚举行了市政厅会议，真是太棒了。问答快结束时，人们开始激动和因为炎热昏倒等等等啊。然后朝鲜刚刚炸毁了通往韩国的铁路，又来了，这是个坏消息。只有川普能解决这个问题。卡马拉的医疗报告很糟糕，他有这么多问题，他是否应该竞选总统确实是个问题，而我的报告是完美的，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典型的川普的风格哈。我们就看到呢，他是盯着这个假媒体哈，就是 fake news 呢，盯着去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Kamala Harris 现在他的直线在下降。而最近呢，在这个市政厅回答的时候，川普跟一个 single mom， 他有两个小孩，他就说他的托儿费多么的贵，他问川普未来的政策你能不能cover 这一部分。那我们就看到呢，川普不光是在他的 rally， 在他这种一对一的回答当中非常的敏捷哈，就是包括呢前天在彭博接受了一个60分钟的采访的时候，现场都是彭博嘛，他都是这些财经方面的专家，现场结束之后全体起立给川普鼓掌。你就看到他是对金融、政、外交、国内的方方面面的这种领导的方方面面，他是回答的非常的全面的。我前天讲了嘛，就是主持人还给他挖了个坑嘛，对吧？说的非法移民能够让美国有很多的劳力啊，现场的老板他们都会喜欢嘛。那川普说我们欢迎很多移民，但是一定要合法的，等等等等等哈、啊。我们就看到呢，现在真的是，我只能说是美国的选举呢是非常之激烈，然后呢这一次，马斯克是真的豁出去了，包括呢现在多个科技界的这些大佬呢都已经跳出来开始呢支持川普，包括 Bill Ackman， 那也是就是之前为那谁为川普去募资的嘛。我们知道以前他本来是想募资500万，他都很担心，结果呢后来他募捐了大概是1500万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所以呢现在呢美国的企业其实也受够了啊。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美国的企业的一个小的新闻哈，就是目前IRS 啊，美国的司法部调查美国的500家公司里边，有一半的公司都被调查之中。那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如果你对一个现代的美国政府不了解的话，你可能呢看到这些消息，你会觉得美国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呢似乎都是巨大的诈骗集团，怎么这么多公司都被美国政府司法部调查。那么这些呢都是现在企业也受不了了，他们对企业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种插手，包括呢他要起诉各种企业的垄断啊等等的哈。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些企业家包括高科技的人受不了的一种表现。那么这就是今天到还剩19天我们所看到的大选的紧张的这个情况。还是哈，那高杰呢我一直在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要回归一个常识，回归基本的常识，包括这个经济的政策。我一直在讲这种巨大的通胀的威胁，其实呢对于有钱人来讲 我们不怕的啊，就是有钱人是不怕的。那么对于最靠 paycheck 生活的家庭才是冲击最大的，所以呢有更多的繁荣的工作把蛋糕做大，你有更多的工作的机会，你才可能带来更加繁荣的这种社会。所以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非常清楚政府权力大它是多么的可怕哈。那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总想靠着政府去要一个平等的结果，最后你就会发现你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哈。这是一个白给的，只是短暂的。委内瑞拉也是，他刚开始他是真的是给人用他这个卖石油的钱给大家去发钱呢，结果现在呢委内瑞拉什么德行的了，从他一个南非比较民主的国家，他变成了现在完全社会主义国家，通胀到如此惨烈的这个地步。而阿根廷哦，阿根廷米莱上来之后十个月，他们已经连续十个月呢已经是贸易顺差啊，这都是今天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都是呢现在美国的左派媒体所谓的主流媒体不去报道的。那这些呢都看到了，那阿根廷也是经过了这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左倾政策之后，所谓的那种房屋管控啊、租金管控啊、各种的福利政策的这种大福利呀、也是阿根廷的物价。结果米莱上来之后呢，他被称作是米莱的川普嘛，他们的这个全部啊，现在整个的经济几个月之内他砍掉了许多政府的繁荣的这种机构之后呢，经济呢开始它是一个大手术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经济、它的通胀、它的股市全部都是好的哈。我就只是在这里边再说一下整体的这些情况，详细的我就不去说了，我再说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每天呢高杰都会讲一些大选的这个事情哈，还剩下19天的时间，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美国的市场。今天的美国的市场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逢低反弹，昨天呢半导体啊让 ASML 都给吓怕了，今天呢大家看到 NVIDIA 呢领着哈，那所有的芯片股呢都在回调，那么包括呢金融股他们的业绩实在太漂亮了，包括呢航空股今天都是喜讯连连。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非常的乐观。今天呢许多的大型科技股呢都开始回调了，而且呢银行啊、航空股呢都是一片的乐观。华尔街的并购和交易的活动呢都在加速哈，它呢不管什么它的业绩和它的内容都推动了银行股的反弹。所以今天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上涨了 6.5%， 它的银行的报告呢，他们的投行收入激增了56%，花旗集团股价也上涨了2.6%，美银上涨了1.6%，这是昨天他们报了财报之后呢，今天的啊就是上涨。然后就是主要呢就是并购啊，企业的并购正在回归，这是在帮助了美国金融公司的收费业务呢再去成长了。还有呢今天的美联航哈，美联航呢就他经常有事儿嘛，就是不太一直他就有些诟病，但是呢他却迎来了自己的好日子，在报告了季度盈利超出了预期，而且呢他之前的那种廉价航班过剩的情况已经有缓解了，还宣布了呢回购他们自己15亿美元的股票，它的股价今天飙升了12.4%，也是标普500指数当中涨幅最大的公司。紧随其后的呢是它的竞争对手达美哈，然后它呢也上涨了6.8%。摩根士丹利刚才我提到了哈，也都是在上涨。亚马逊呢也是，你看哈，这个亚马逊人家哪个地方赚钱就奔哪儿去，但是亚马逊赚钱他去关注这个核能公司的消息不奇怪，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这种数据库啊等等，他们亚马逊要和公共事业公司进行合作，想呢在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州部署小型的模块化反应堆的可能性。 MSR 公司和 NewScalePower 的股价分别上涨了42%和40%。美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上涨了5.1%。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多啊利好的、积极的、乐观的情绪蔓延了整个的市场。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27.21点，涨幅是0.47%，收报5842.47。道琼上涨了337.28点，涨幅0.79%。 报43,077.7，道琼这是再一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然后纳指呢，今天上涨了51.49，涨幅0.28%，收报18,367.09。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全费半也上涨了10.65%，涨幅0.21%，报5,155.86。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但今天的像微软呢，苹果还是走跌的。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 LV， 这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公司啊，路易威登，它呢没有达到销售预期，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了都是没有达到销售预期，就是因为中国的需求恶化，所以它的股价呢不断是跌跌不休啊。今天的黄金继续上涨了0.5%，创下了新的记录，每盎司2674。今年呢，金价已经上涨了30%了。十年期的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从昨天的4.037%下降到4.015%，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在下跌。能源方面呢，现在是守稳这个涨势，中东的供应商呢是成为了焦点，国际油价基本上在每桶70美元附近呢去波动，也是两周以来的最低。以色列呢已经承诺哈不去攻击核设备和能源的设备，但是他们已经做好了对伊朗的报复行动的计划，而且呢时间会在美国大选之前。这是在美国呢对以色列，包括英国都对以色列施以强大的压力啊，他们真的不想有打仗。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做了一个承诺，但是报复还会是在大选之间进行，所以还有一波动荡啊。海外市场呢，大多数股指呢是下跌的。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了 1.8%， 香港恒生指数还有欧洲斯托克600都均下跌了 0.2%。中国大陆呢有一个消息是，它在，也就是现在的今天了，就周四，他们的叫什么城建住建部啊，就是。住建部和财政部什么金融多个四个部门，明就是周四的时候16、17号将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而就在15号的晚上，天津宣布呢他们是全面取消房屋的限购。那么今天的大陆呢是房地产公司啊，房地产板块呢是大涨，那么明天他们能不能端出这个牛肉来，将是我们所观察的另外一个看点哈。我们今天我也在做这个采访，我看这些专家呢他们都认为够呛哈，因为中共他其实他只是不想让经济太糟糕，他并不想给房地产呢去真正的解套，他们自己呢这个钱啊也不可能五毛印钞太厉害了，所以他只是要化解地方政府的这种地方债，把这个化成呢国债哈，去解把让地方政府现在就发不出支来，就国家不稳定，他并没有能力去把这个房地产真正的拖起来，所以呢现在的这些事情呢恐怕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从10月2号，就是从10月8号他的黄金周结束之后，基本上全部是主力资金全部是撤离的，然后这批又把这些跑步进场的这些韭菜们给套牢了啊。好，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今天的高盛哈，高盛的全球市场经理的兼战略专家叫做 Rubner， 他呢今天是有了这么一个估算，他预测呢标普指数在今年年底啊可能会超过6000点，甚至呢年底能达到6270点。到现在为止啊，标普500指数已经创下了46次收盘的新高。那么这一波的涨势呢，他们认为会延续到最后几个月，也就是第四季度嘛。通常呢，它是从历史的数据算，1928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的报酬率在10月15号到12月31号期间，历史的中位数是 5.17% 啊，也就是都是涨的。在选举年期间呢，中位数的报酬率更高，略高于7%。按照历史的平均的规律的话，那按照7%的这种回报率算的话呢，到年底可能会有6270点啊，就是这是他用历史数据来计算的。 然后彭博的这个统计数据呢，就是也似乎啊，从这历史数据呢，在支持着第四季度把美股呢看高啊、看多的这样一个观点。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从1928年以来，只有25个年份啊，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的时间，第四季度呢是负回报，而历史报酬的波动率呢也很大。在1998年的时候有 21% 的涨幅，1929年最后一季呢跌了 29% 的跌幅。那1929年呢当时就大萧条开始了哈，那个时候跌了 29%， 但1998年呢是 21% 的涨幅。这个 Rubner 呢就预计，他之前这个人哈、他预计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会出现抛售，这也是过去我也在给大家讲啊，很多人都说大选前啊谨慎啊，内部人不看好啊，他也持这样的观点，但现在他改变了看法。他说呢，九月底的时候他观察到投资人抛售很多呢受青睐的这种多头的持仓，然后呢在九月底的时候呢都在看标普500的看跌的期权，因为呢担心短期的季节性的不利和技术的因素。但随着美股的上涨，投资人的情绪发生了转变，现在呢基金经理人也加入了买盘。在昨天的一个报告当中， Rubner 呢说股市的抛售已经被取消，年底的反弹开始在客户中引起共鸣，从左尾的风险避险转向了右尾哈，就在互相在摆，因为呢机构投资者现在被迫进场，专业投资人呢越来越担心呢会落下这一波的这种大涨。美国的企业界将在10月25号股票回购的财报静默期结束之后，10月25号哈，今天是17号了，还有一周了，都在这个日子结束之后呢，重新成为股市的主要的买家。那些财年在十月底结束的共同基金可能会为了这种税务的目的来抛售啊，他要抛售为了那个，他可能会税务的一些目的呢，他可能会抛售，但现在呢开始转向参与今年推动标普指数上涨22%的这种涨势。此外呢他也说到呢，现在通常在11月的时候呢，一般的这种多家的投资人哈，就是这种机构人呢，都是净买入股票啊，这是从经验上这样去看。这个呢，就给大家去说一下吧。那追踪系统、追踪趋势的系统性基金也可能会成为潜在的买家，因为呢，在市场平稳的时候买入股票的这种波动性的调节的基金呢，在十一月选举结束之后可能会恢复买盘，如果呢选举的波动率回稳的话，还会增加买盘的这个空间。还有呢选择权，就是期权的这个选择市场的持仓也显出这一波的涨势是实现一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比特币刚才我提到了哈，比特币呢也是在压住啊，川普会赢。那他自己也在做比特币嘛，所以呢说今天已经达到了68,390美元，是7月29号以来的最高的，昨天才是65,000多哈，今天就一下涨了3,000多，所以今年啊，比特币是已经飙升了60%。现在呢和三月时候当时创下的历史新高是73,798。现在是68,390，还有 7.8% 的这种差距。这也是为什么哈，那分析师呢就认为，就是这个Polymarket 的这个赌博市场认为川普在下个月的大选中获赢的几率更高，比特币呢现在就跟着是上涨的。啊，这是今天已经川普的压注率已经超过60%了。然后这是一个哈，今天的有一个消息呢，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东西我都会给大家去说一下。另外哈，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随着各国增加支出刺激经济增长，本来呢在疫情期间激增的各个国家政府的债务在持续上升，到本十年末债务将接近全球 GDP 的100%。美国国债35万亿，占全球公共总债务的1/3，哈，所以就 这个数字呢，大家要知道哈，就是债务太大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这种看法，因为你这个债务太大的话，你必须要化债的，化债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经济的回调嘛。那么这些呢，也会给股市哈带来巨大的压力。奢侈品，刚才我提到了。奢侈品的 LV 的这个老板呢，他已经从世界首富跌到了第五名了啊。18个月以前他们是创下了新高，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大家讲过 LV 他们自己是在所有的奢侈品品牌当中，他们把男装啊，他们的秀场啊，他们设计的就各种突破性的创举赢得了哈，他们拿到了这种历史的新高，而且呢，它是全球最一度成为全世界的首富哈，一个卖奢侈品的人成为世界的首富，这18个月前了。那现在呢，河东河西哈，那现在随着这种对 LV 啊、迪奥啊、礼服啊、高端时尚品的需求的下降啊 ，LV 的市值已经蒸发了1630亿美元，所以呢，他的这个老板的财富也随之缩水，现在已经降到了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第五位。他的财产的损失高达370亿美元，成为全球500强中啊损失最多的人。他现在呢已经75岁了，净资产是1745亿哈，但是仍然比比尔盖茨要高，但是呢他不如这个马斯克了。马斯克现在大概多少？2500多亿对吧？不到2600亿是吧？这是 LV 的，所以呢基本上这种低迷期啊，就是什么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地方哈，中国消费者支出的减少，日元的走强，都导致呢他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所有主要部门业绩都没有达到预期值，一季度的营收出现了疫情以来的首次下滑，核心部门的销售量4年以来首次啊降低啊。然后呢，除了日本之外的亚洲区的第三季度的销售额下降了16%哈。这个说这些呢，一个是它本身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就知道了经济嘛，对吧？就是有钱人或者是能花得起这部分的人都不再花钱了嘛。然后他们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在周二昨天被问及他前景的时候，他回答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能知道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出现了停滞啊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我们最确定的呢，就是任何跌宕之后呢都会有一个大涨，跟没说一样，很有意思哈。就是这是 LV 的这个呢，我不说嘛，咱们所看到的是各个国家，亚洲到包括美国的这个奢侈消费，包括 LV 的这个消费呢也是降低的哈，就是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的情况，不仅是中低层收入的钱在紧张哈，整个对它的这个消费呢大家就看到了啊。那另外呢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几个银行，摩根史丹利的银行哈，它的报告收益超出了预期，它主要呢是交易环境，归功于它的这种投资大公司的这种交易。他们美联储最近降息之后呢，各个公司的 CEO 都开始呢去把这个被压抑的这种交易呢都开始执行了，因为涉及到借贷嘛，它借贷成本太高了，大家就不去了，借不起那么多钱，还不起那么多利息，那么一旦降息的话，这部分交易就开始起来了，帮助了呢摩根史丹利、高盛、摩根大通、花旗等银行在第三季度呢他们的投行哈都增加了收入，总交易量还没有达到2021年的水平，当时的宽松货币哈也带来了那种非常强力的特别积极的并购和资本市场的活跃，现在呢大型的银行也开始呢对交易增长的前景越来越乐观哈，这是一个我们值得知道的一个消息。那另外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今天太好玩了，这是一个研究哈，这是华尔街的一个专题的小报道，他说这个华尔街的编辑委员会在昨天下午所发表的，说所有人都在接受调查， 克里夫顿的研究中心研究了商业与政府的这个交集，说现在呢，这个商业界呀，美国的商业界几乎没有办法逃脱联邦政府的触角，而且呢，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的糟糕。Strategy Research Partners 这叫做克里夫顿啊，揭示的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说呀，他计算出代表约40%的标普500指数的公司，标普500里边一共500家公司，里边有40%的公司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调查。克里夫顿列出了41家的公司，业务范围广泛，市值不一，他们共同特点呢是什么呢？因为什么监管呢，或者其他事务都在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司法部调查他们一定就有罪吗？不是的，只是呢庞大的法律机构正在寻找某些东西，以便对这些公司能够进行追责。比如反垄断的业务在司法部呢大行其道，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我在前两天给大家报道了，对什么 Alphabet 谷歌对吧，要拆分它是吧，还有 Visa 苹果 Live Nation Nvidia United Health Nvidia 被调查对吧，也说它是垄断啊，有什么逼着客户多出钱，乱七八糟的，对吧？这是几个，还有呢，西南航空公司2022年，假期旅行混乱，再遭到两次审查，然后，等等哈，司法部呢说他们的这个Regeneron 这个公司呢操纵了 Medicare 的报销啊，这是关于医疗保险公司的。所以呢，他这个里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玩，他说，如果你不了解现代的美国政府的话，你很可能会认为美国公司啊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居然标普500里边的标普500指数里边的40%的公司都遭到司法部的调查。所以呢，这个文章的结论呢就是，克里夫顿的名单显示了拜登政府对成功企业施加国家力量的程度。民主党呢需要反派来进行选举，而如今的公众情绪呢是反商业的，所以呢在美国开公司，你只要赚钱或者制造出更好的产品，迟早联邦政府会找上门来啊。这是今天的这个他的这个说的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篇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硅谷的这些科技公司能不烦吗？为什么他支持川普了？为什么包括马斯克的公司更不用说了，加州政府已经不让他发射了，他现在对加州政府已经去起诉了嘛，对吧？然后那个内华达州说，人家董事会的那个同意的内华达州不行，咱们重来啊。在拜登政府对川普的一系列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之下，那么对川普可以敢这么干，对谁都可以敢这么干，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革命小闯将啊，掌权了之后呢，去进行政治正确的操作之后，你就会把民意给逼反，但是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民意，手里还有这张选票。好了，那我们就休息近段广告之后呢，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我在这儿呢看一些最新的消息，蛮有意思的。那个卡姆拉·哈里斯现在上福克斯啊进行接受采访，然后这个我没看完呢哈，就是这个那个主持人呢，福克斯的这个主持人 Bright 就他在访谈结束时候说，他在采访卡姆拉·哈里斯的时候，他的四个竞选助理向他挥手示意停止访谈。啊，就是卡姆拉·哈里斯的四个竞选助理要求他停止访谈，以至于他不得不在20多分钟就提前结束了这一次访谈。然后呢，其中呢就是问答简直是状况频出啊。那我们最后看吧，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昨天的事儿哈，我们明天再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我光看的其中一个片段已经太有意思了。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看这些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一下哈。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接下来的走势。今天呢， 高盛更加乐观的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虽然有大选各种动荡的因素，但现在似乎很多的基金机构啊等等改变了他们对这个市场的看法。历史的数据呢都显示着哈、啊，除了四分之一的，剩下四分之三的可能性呢，在第四季度都会涨。那么他甚至呢认为可能会涨到6270点。那您看看技术曲线方面，标普五百指数接下来的走势吧。
标普五百5842点哦， yeah. 我看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嗯。
啊，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
OK， 好，那从技术曲线当中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今天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哈。一个呢是台积电，台积电呢今天是，微涨了0.19%，它是17号，就是他们要举行第三季度的这个一个会议啦，预计就是这个公布的净利哈等等呢，都会是市场所关注的。今天它呢是微涨，而台积电的涨的走势呢，直接跟 NVIDIA 等等半导体股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嗯
，TSM
187.48块。
嗯，
我看在一个月内、一年内甚至一年以上，基本上也都是看涨了。
嗯，
他上次他来了大概187这个位置，然后就回调到149。
嗯，
现在又再次回到来这个位置。
嗯。好，然后特斯拉哈，我刚才已经详细的说过了。特斯拉马斯克呢，他在上个季度为川普竞选还提供了7500万元的美金哦，这也是最新的捐款金额也曝光出来哈。然后今天他继续走高了0.8%，连续三天啊，这个开始走升。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的表现，因为在上周四公布了 Robotaxi 的时候呢，大跌了8%。
特斯拉。221.33块。
嗯，
我看在一个月，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跌的，一年内其实整体来说，它是在大概144到250之间，
嗯，
260之间盘旋这个区域，但一年以上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年左右，我看五年以上是看涨的。上一次它的高峰在407，大概2021年11月，然后就回调到差不多113了。
这是特斯拉，在川普的这个集会上，那个他回到那个川普被枪击的那次集会上，马斯克上台跳起来那个动作成为了一个经典，哎呀，笑死了。这个川普和马斯克这两个大活宝哈、啊，一个是理工男，这个马斯克的这种表现出来真是比较理工男，很直，很直肠子哈、啊。可能我们听众当中的理工男很不同意高洁的说法，说我们很多理工男不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的女生的眼中，这个理工男是马斯克这种典型的一个理工男哈、啊。好，那我个人预祝特斯拉能够成功哈、啊。看起来真的是他被围殴啊，看着也怪可怜的。这位钢铁侠希望他能够胜出。好，我们再看出摩根史丹利了，今天他大涨了6.5%，代号 MS， 今天他的业绩太漂亮了，对，
119.51块。
嗯哼，
我看短中长期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好，这是摩根斯坦利哈，它的第三季度获利飙升了32%啊，远远超出市场的预期。还有就摩根大通啊 ，JPM， 它今天涨了0.56%，
223.64块哦。
嗯，
然后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也是看涨的。上次来高峰大概来到224的时候，它就回调到差不多204左右。
嗯哼，
现在又来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呢，New Scope Power， 这是一个核能的公司啊，它今天大涨了40%，因为亚马逊哈也要去投资核能了。所以美国缺电啊，这种 AI 和大的数据中心它是缺电的，那这部分的公共能就是这个电力股啊等等这些能源股都在大涨，它的代号是 SMR
New Scale 19.07块。 我看从那个月内数据是看涨的，半年以内数据看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从一开始100大概10块左右，然后就跌到差不多1块，跌到差不多就90%，然后就上一次的高峰是15块左右，那来到15块，它又再回调到差不多6块多。现在又来到差不多19块，所以它的波幅股价的波动其实蛮大的。
今天还有一个呢，上涨了41.97%的，也是，代号是 OKLO，OKLO，Colo，它的股价今天大涨了41.97%，这两个都是核能的公司，
十
盘
六
后还
块
在
五
涨，
毛四哦，也是一样。短期内1周内1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长期它也是波动很大的，上次了14块，然后就回调到差不多5块左右。
这是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带来了，无论是大选哈，还是金融市场的消息，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别忘了为高姐点个赞，谢谢 Max，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下午的广播到此结束。晚上9点到10点，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准备精彩的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 96.1在明天早上5点到7点，下午4点到8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